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宁夏女医生又被网判四年半入狱，吉林62岁残疾老太张俊玲坐轮椅被关进看守所判刑，双双被网判逾十年，辽宁高明新夫妇持续遭到骚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近日获悉，宁夏固原市隆德县法轮功学员陈淑琴医生遭非法判刑四年半，已被劫持到宁夏女子监狱。陈淑琴女士今年57岁，大专文化，系原隆德县医院内科主治医师，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在工作单位兢兢业业，对患者和蔼，深受患者好评，是同事及亲戚朋友公认的好人。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打压法轮功后，陈淑琴屡遭迫害。2010年6月，陈淑琴被隆德县法院非法判刑四年，被劫持到宁夏女子监狱。在宁夏固原市看守所、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山看守所、银川女子监狱遭到各种酷刑折磨，身心受损。2015年，陈淑琴因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被警察绑架拘留15天。2020年3月7号，陈淑琴送给路人一份法轮功真相资料，被此人恶告，随后被城关派出所警察绑架。隆德国宝大队王胜强带人非法抄家，即到陈淑琴单位搜查，抢走所有大法书籍、笔记本电脑等私人物品。陈淑琴当时被王胜强等人劫持到固原市看守所，看守所拒收，国保人员给陈淑琴办了取保候审。陈淑琴回家并正常上班，大约在2020年6月中旬突然失踪，后获悉陈淑琴又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宁夏固原市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珲春市今年62岁的残疾老人张俊玲，2021年6月9号被强行做核酸检测后，劫持到延吉看守所非法关押，据说又被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半。张俊玲今年62岁，在22岁那年，他被火车碰伤，左小腿截肢，国家鉴定为三级残疾，多年来身体患有十多种疾病。2007年又得了乳腺癌，就在生命快要走到尽头的时候，张俊玲喜得法轮大法，修炼后在极短的时间里，身体上的十多种疾病不翼而飞，真正的感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美妙。绝处逢生的张俊玲感恩法轮大法给了他第二次生命，为了让更多的人摆脱疾病的折磨，受益法轮大法，他通过不同方式告诉人们大法好。2019年正月，张俊玲贴不干胶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被受中共谎言欺骗不明真相的人构陷，后被珲春市国保大队警察跟踪绑架，非法抄家，张俊玲被非法关拘留所15天。2019年9月，吉林省延边州龙井法院对张俊玲非法庭审，因他身体情况，张俊玲被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半缓刑，监外执行。自从2019年初被关拘留所迫害后，张俊玲原本因修炼法轮大法而健康的身体就一直处于不佳状态，左小腿截肢处损伤，一直不能穿假肢行走，只能坐轮椅，加之中共人员不断去家中骚扰，电话骚扰，逼迫他签三书放弃信仰，张俊玲全家不能安宁过日，身心受到很大的伤害，他修炼前患有的各种疾病也相继复发。近日获悉，张俊玲在今年6月9号被做核酸检测后，劫持到延吉看守所非法关押，是坐着轮椅被关进看守所的。目前家人到看守所不让探望，只能存钱，要请律师会见，还得等到7月1号以后。 网判无辜，迫害残疾人，而且是老年妇女。三年来，所有参与此事的所谓办案人员都不报姓名，问也不告诉。真正的法律人办案不是透明公开的吗？为什么对法轮功学员所做的一切不敢公开，都是黑箱操作呢？究竟怕什么？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鞍山市高明星和妻子陈尚都是法轮功学员，因法轮功遭中共污蔑打压，且没有任何辩解申诉的权利。为了让民众了解真相，高明星夫妇2004年参与了电视插播法轮功真相，因此被中共警察非法抓捕，并分别被法院网判11年、10年。冤狱期满回家后，仍遭受不同程度的骚扰。高明星于2007年8月被丹东国安绑架，后被法院非法判刑11年。2012年5月，高明星被转到沈阳第一监狱13监区老残队遭受迫害。冤狱期满回家时，高明星被迫害至双腿残疾，不能自理，生活靠家人照料。后来通过练功，身体才渐渐恢复。家人、邻居再次见证大法的神奇。现在他年龄大了，靠打零工勉强维持生活。高明星的妻子陈尚2008年8月在辽宁鞍山市遭警察绑架，被秘密转移到辽阳。之后他被辽阳灯塔法院非法判刑10年。2009年2月，陈尚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在被非法关押期间，陈尚被强制转化，连续几个日夜不让睡觉，期间用凉水浇头，用别针扎，警察穿着鞋多次踢陈尚的腿和手等，鞋都踢坏了。陈尚一只手的手指被踢得严重变形，一年多不能动。他的臀部被打成黑紫色，一只眼睛被打得青紫，他被绑吊靠，坐小板凳等。近一个月不让洗漱，三天不让上厕所，有时吃饭时就给一两勺小汤匙的饭，一星期就给一瓶矿泉水的水量。他还曾被连续罚站三天多，双腿的膝盖及以下汗毛孔全是血泡，不能行走。冬天警察不让他穿棉衣棉鞋，他被大字形绑床头，开窗户冻得手脚变肿，没有知觉。他被不止一次关禁闭数日，强行灌食等。当时他扶墙走路，身体快弯成90度了，体重也就70斤左右。面对警察的强制转化，他说，我原本一身病练功练好的，亲身受益的，往哪儿转呢？近期鞍山市铁西区永乐街道派出所人员以防疫为幌子，多次电话上门骚扰，给高明星86岁的老母亲带来巨大的身心压力。高明星、陈尚两人带着孩子有家不能回，使生活更加艰难。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6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现在开始。
今天文章题目是《坚守香港传播真相》，作者香港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5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在香港大纪元工作，熟悉的同修都知道这里人手短缺，又一直面对邪恶的打压。为了保证每天大纪元的运营，我们大多数同事都是身兼数职，而职责也总是要因应整体策略而变化。 在这种变化中，放下自我，配合整体就成为必须。第一部分，困境中坚持传播真相，香港市民终于醒悟。2019年，大纪元成功上架500家便利店，报社所有员工从编辑到排版，从销售到会计，各个部门的同事都配合整体加入发行团队，实现了上架的目标。但接下来的便是便利店无法承受来自中共的压力，在三个月内把大纪元下架了。之后我们继续在100多个报档售卖大纪元报纸及杂志、书籍等，又增加网络版以及免费周报，令广告客户不受影响。靠售卖报纸营运大纪元在短期内无法实现，我们需要想更多的办法。此时正值香港反送中运动的开始，我们开始了前线报道和视频制作。几个从事销售的同事一边自学剪片，一边做社交媒体剪片编辑。在没有培训、没有时间、没有人力的情况下，便开始经营香港大纪元新唐人联合新闻在社交媒体的频道。2019年8月的香港，天象下常人的反送中运动如火如荼，记者同事总是在枪林弹雨中冲在最前线。一到周末，我们的直播总是同时有好几个，每个频道又是一播就播4到8个小时，真相在记者的镜头下记录并得以广泛传播。后台的编辑负责把感人的故事、冲突的时刻、香港人的坚持一一剪辑出来再上传，每条影片少则数千，多则几十万次观看，平日每天的收视率都达到100万到300万，最高纪录收视600万，非重复观众一天内就有100多万，在一年内订阅者达到40万，大部分是香港本地人，90%是粤语观众。这意味着大部分有手机看社交媒体的香港人都看到了我们的报道。以前大部分香港市民对大法真相、对大纪元报纸不理解、不关心，还有的看不起。但这次很多香港市民通过大纪元明白了大法的真相。很多香港市民在街上看到我们的记者，不仅愿意接受采访，而且经常十分感触地表达他们的心声。每天都有不少市民向我们的记者鞠躬道谢，有的流着泪道歉。很多人说，对不起，以前误解你们了，我错了，原来你们说的都是真的，原来法轮功不是邪教，原来大纪元这么为我们发声，原来你们那么勇敢。也有记者甚至在餐厅吃饭结账的时候，发现已经有人帮他付了钱。还有的记者在直播现场收到一堆市民送来的水和食物、饭盒。还有人因为明白了真相，后来成为了我们的义工记者。有一次，一名义工记者在街上被亲共党派以持刀袭击，为他挡了一刀受伤的香港市民竟然是大纪元的新移民粉丝。在网络上表达心声的人就更多了，开始的时候时常有五毛粉红攻击，我们忙得没有人手管理，结果网民越来越多，自发地讲法轮功真相，自动把正的场带到平台上。有一次记者在直播时跟旁边的行家谈到记者要跑得快，正说着看到行家穿了双跑鞋，提到他也应该买一双，结果就有观众马上付了500元说是要给记者买跑鞋。过了一会儿，另一个观众又给了500元说是要买一双好一些的跑鞋。以前香港人由于分不清中共与中国，连带讲不纯正粤语的大纪元记者都一并看不起。在反送中运动中，大家佩服我们的前线记者，对于他们突破困难坚持粤语报道表示赞许和敬佩。还有一次，真相点的老同修抓住一个破坏真相点的歹徒，由于老同修讲的是不咸不淡的粤语，最初路过的市民误以为我们同修是中共特务，当看到是大法真相资料时，路过的市民马上掉头抓歹徒，而且还主动为同修作证。我深切感受到在报道期间，师父与众神一直在我们身边帮助我们扩大影响力。有几次我们的独家报道都是天赐良机，而这些报道不仅在民众中得以广泛传播， 也从中凸显了我们记者的智慧、勇敢和从容不迫。有一次，记者观察到并怀疑一名特务假扮记者，结果揭发出了这名中共特务的假记者证。多名观众通过爆料热线揭露了此人的政协身份，而且是黑社会成员金主，还与警方关系密切。最后发现此人也是清官会的成员，更曾经出现在污蔑法轮功的活动上被拍了下来，证实了中共在香港严重渗透，导致官商黑勾结为中共利用。此时的香港人眼睛明亮了很多，由于看清了中共，对很多中共私下收买的媒体也一并看清了，判断事情真伪也清醒了许多。市民挂在嘴边的时常是，现在香港只剩下大纪元和另一家良心媒体。回想起中共刚刚开始迫害法轮功的时候，突破怕心最好的地方就是在街上派传单。不明真相的众生时常会骂我们、羞辱我们，有时会撕了传单丢在我们脸上、身上，有时甚至会吐唾沫、大吵大嚷。那时常人能接一张传单已经算是最好反应的了。到了今天，香港人能有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我真的感慨万千。在这么多的中文报纸刊物中，香港大纪元成为了众生心目中的依靠。距离师父对大纪元的成为世界第一大媒体的要求感觉近了一大步。这一切的发生都是神迹。没有人手，海外同修前来支援前线报道，支援后台剪辑、听打、字幕、校对、编辑和设计，也是让我们形成整体互相配合的好机会，深切感受到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教育程度的同修们在一起配合的时候，就必须放下自我。有时即使认为是正确的事情，如果大家有分歧，或因为各种原因无法马上达到标准，更需要退一步，只要互相之间能够理解，很快就能改变现状，神都帮着成就那件事。今年香港的司法制度沦陷，很多香港知名民主人士被判刑，在沮丧之中，有很多香港人为了下一代选择了移民离开。一次有市民劝一位出名的人权律师离开香港，他没有回应，在现场问我们的同事，你们打算怎样？同事回答他说，中共就是想要香港人都离开，这样他就得逞了，我们不会走。这位人权律师说，我跟你们一样，20年前你们说这是意识形态的争夺，我那是真无法理解的。2019年11月，大纪元印刷厂被中共歹徒纵火。今年2021年4月，大纪元印刷厂再度被中共歹徒破坏，多个大法真相点被连日袭击，中共喉舌又连日刊登污蔑文章攻击大法。不少海外学员也替我们捏把汗，有的甚至劝香港学员离开香港。可是大法弟子是这一方众生得救的希望，我们怎么能走呢？常人难以摆脱恐惧，可大法弟子有师在，有法在，在哪里都是修炼、讲真相、救众生，又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
第二部分，在家庭和工作环境中修心去职。记得2013年到2019年，我在中国大陆的亲人受到中共国安的骚扰，中共通过家人向我施压恐吓，不修炼的家人担心全家安全和孩子的教育环境，逼着我移民海外。我一直拖，我心中很明白，我的使命就在香港，否则不会让我在香港读书生活20-30年，又在香港和北京两地得法。而且自从我大学毕业那年，香港大纪元创刊，我就和大纪元一起成长，经历风雨。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 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不是强为，而是真正坦然放下而达到的。我心中对师父说，我的路是师父说了算，无论我在哪里做什么，我都是尽我全力讲真相救众生。当我连担心家人叫我移民的怕心都没有了的时候，事情出现了转机。2020年中共病毒爆发，航空公司取消了机票，全世界到处都是病毒，家里人觉得还是香港安全，我顺理成章地留在了香港。年底的美国大选令家人更清楚地看到，欧美国家的左倾反而对年轻人有着另外的负面影响。至于儿子的教育环境及修炼环境，我不能依靠送他去好的修炼环境的地区，那我便要从我的修炼着手，才能教育好他。2019年我开始做销售主管，今年年初因为编辑部同事变更，我又被安排也担任另一个编辑部管理主编。常任公司升做主管意味着名利，在大纪元做主管意味着面对更多的矛盾和更多的承担。我更喜欢自己做设计，跟拍档去见客户，每天讲真相，又给大纪元拉生意，又救度众生。但我也知道，作为大法弟子，项目需要，我只能去补足，就必须承担责任。我知道，都是我要过的关，要敢于面对别人的不同意见，甚至可能是无端指责，还要放下我看不惯的人和事，真的做到坦然不动心。这在以前的我来说，的确总是很难过的大关，但既然安排给我，那就是师父让我必须提高了。或许是父亲的影响，我从小就是一个黑白分明，好打抱不平，多管闲事的人。以前以为这是优点，可是到修炼了，却发现这也成为了一个我必须要修去的执着。以前我做设计，谁不按照我说的做，我就毫不留情地数落。做排版、剪片、对版面或者缩图的要求，谁不按照版型做，我一定要对方改好为止。做什么事情，我总是认为不按照要求去做的人就是不认真，我叫对方改，若屡教不听，我字里行间就会带着指责的意思，有时声音还会提高八度，有没有搞错成了我的口头语。这不仅反映在我做大法的项目上，也反映在我的家庭中。儿子五年级时成绩突然从全年级第一跌到中等，我发现儿子自从有了手机就开始心散，在偷偷打游戏机。我很生气，觉得已经跟他学过师父关于打游戏机的法理，每天他也都学法，怎么就不入心呢？于是我就把他手机里的游戏删掉了，骂了他一顿。儿子气冲冲地说，你什么都不让我玩。我当然又去跟他讲道理，可是儿子摔门出去了。儿子的出生成长也是我的修炼内容，在公司里我避开的人事矛盾，在儿子面前总是无法避开。每次跟儿子发完火，又总是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师父说，有人管孩子也发火，简直吵翻了天，你管孩子也用不着那样，你自己不要真正动气，你要理智一些教育孩子，才能真正的把孩子教育好，小事都过不去就发脾气，还想长功啊。其实与同事相处更要守心性。同事 A 因为在工作中时常不能主动配合，每次谁提出需要改善的工作上的问题，同事 A 就讲一堆道理加上理由，而语气用词却总是在发牢骚指责别人，谁也说服不了他，所以总是解决不了问题。社长提醒说，因为你们都只是在论那个理，道理谁都会讲，而且都讲的没有错，但人情绪上不接受，就是不会配合呀。师父在精进要旨清醒中说，我不只教了你们大法，我的作风也是给你们留下来的，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 能改变人心，而命令永远都不能。别人心里不服，而只是表面的服从，那么看不见时，还会按着自己的意愿行事。以前我总觉得自己不是辅导员，觉得师父讲的这段法跟我没太大关系，很少对照自己。其实修炼人没修好的那面肯定都有，若我拿法去衡量别人没修好的那面，而生出嫌弃之心，甚至执着于此，那些我讲的所谓的道理背后不纯的因素就会被同修感受到，即使道理都说对了，也起不了作用。修炼就是修自己，不能把眼睛盯在别人身上，要求别人改变。换句话说，他的修炼有师父在管，可不是我能要求得来的。而在大起源的工作中，我们必须向专业化转变，培训与要求都需要清楚地说明。但在还没有能够完全专业化时，每个人的确各有长短，有人条件好一些，用心多一些，能变为专业人才，但也有人因为各种原因目前还无法做到。当中考验的就是我们要互补，有时很可能要多付出很多，甚至还可能需要忍辱负重，却不能动心。儿子投生在这个家庭中，虽然每天都自己学法，但毕竟没有一个大法小弟子修炼的环境，没有同龄的修炼人会感到孤单。我工作很忙，没时间陪他，他很难避免受常人环境的影响。道理他并非不明白，但如何控制住自己，那是要他真正实修向内找才能做到，可不是嘴上说说那么简单。若我只是指责，其实无济于事。第二天我不再责骂儿子，陪他一起学了师父早期海外的讲法，一起练了功，跟他心平气和地聊了他的学业以及他面对的困境。结果他主动把手机的 Apple ID 还原，又懂事地去做他的功课了。面对同事 A, 首先从我自己开始主动消去对他反感的因素，我必须放下负面的想法，才能在另外空间消去这些物质，言谈举止中才不会令对方感到被刺激，才能沟通配合好。跟其他同事交流，大家也都认识到，同事或许就是给我们修炼的，我们若继续执着于他没修好的那面，那旧势力就一定继续钻空子，直到把项目搅黄。我们首先自己守住心性，尽量做到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动心，对于要解决的工作上的问题就拿出来讨论工作，不指责。过程中感到大家真的成熟了，网站的浏览量也开始节节上升。感谢师尊，谢谢大家。
请听文章，题目是疫情期间向议员和民众传播真相，作者德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5日。尊敬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我是德国北威州的大法弟子，2001年真正走入正法修炼。20年来，在师父无时不在的慈悲保护和引领下，一直走到现在。今天交流的内容有如下三个方面。一，面对县令调整方式，讲真相，一刻不停。由于中共病毒在全球迅速扩散，2020年3月中旬，德国开始了限制出行令。那天我从公司下班后，专门到市中心商业街走了一遍。两边的店铺关着门，橱窗几乎都是暗暗的。宽敞的街道一下没有了平时的熙熙攘攘， 只有三两个匆匆走路的行人，心里一阵凄凉。星期六，我又一次来到商业街，看看能有多少人出来。到那里转了一圈，看到的情形和工作日那天没有什么两样。我们学法组一个主要集体讲真相的方式，就是周末办信息日活动。学员平时各自做自己的事情或项目，周末基本就是参加活动。现在突然不能办活动了，街上也没有几个人走动，可是还有那么多的人没有得救，怎么办呢？很快地印制出大纪元特刊，专辑刊登揭露由于中共对国内国外的谎言和欺骗，导致武汉新冠病毒在全世界无任何防御地扩散了两个月，致使世界各国失去了最初最佳的防疫控制期。可是不能办活动，特刊发给谁呢？大组交流后，和其他城市学员一样，我们组学员自行组合，限制令只允许两个人结伴而行，先送特刊到市政府和其他政界，投送到医生诊疗所的信箱，也到市中心以个人形式去散发，但是敢接资料的人很有限。那时市面上买不到口罩，人们只能拉开距离。德国人知道是受了中共的欺骗，才导致他们的工作生活这样乱套。有的看到我说，啊哈，中国人，扭头绕着走。还有一次，几个中学生看到我就朝着我喊，中国病毒，中国病毒。中共邪党在毒害每个世上的人，不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四月下旬，某些限制令放开了，允许周末办活动了，但是疫情并没有减缓。我给警察局发去申请，第二天一早就接到警察的电话，他每一个细节都问怎么做，担心征集签名的圆珠笔用后如何消毒，说不能主动递给行人传单，要保持两米的距离等等。我说我有100多支笔，就是要送人的，而且我们有消毒剂，每支笔用后立刻消毒，发传单时我们可以戴口罩和胶皮手套。这位警察听着合情合理，只好同意，却一再叮咛千万千万要小心。之后在我们三个城市举办的信息日活动，都是和警察很平和地这样说，他们在旁边先观察，就都同意了。一年来，我们的活动除了口罩和消毒液必备外，自由度和平时没有区别。放宽限制令后，我们在三个城市举办的首次信息日活动都很成功，我们就做周末活动计划并实施。几个星期下来发现，如果在我们居住的城市频繁举办信息日活动，很多是附近的居民和养老院的老人，每周聚会，偏远社区的人们来得很少，因为来往的人还是太少，几次活动都是两个人甚至一个人发传单就可以了，其他5、6个人全练功，有个别学员甚至是反复练功，有力使不上。我问别的学员什么感觉，他们也说好多人都是熟悉的面孔，很多人说上次拿到传单已经签过名了等等。在学法时，师父在转法轮中的一句法敲击着我的心，今天给你送到门上来了。我就想，师父都那样慈悲地把宇宙大法以这样的方式给了弟子，我们也可以把救人的真相送到世人的家门上。现在疫情蔓延，还有限制令，不能群聚，不能旅游，很多人失业或在家工作，总之大多数人只能在家里待着，私人聚会也只能在家里办。和学员交流后，大家也觉得信息日活动和送真相到信箱结合做更好一些。 我们首先去的地方是发神韵广告的富人区。2020年由于中共病毒疫情没有神韵演出，已经买票的世人多么失望呀。今年我们就发真相资料给他们。刚开始我们只有一部车，四到五个人发，几个星期后成了两部车发。一对夫妻同修，他们的店由于疫情必须先关闭，他们店关了，人可没闲着，像上班一样的几乎每天去送真相资料，这样两部车分两路发。我们居住的两个城市和举办神韵演出的城市全发了一遍。其实各个城市和地区的学员不约而同的都在这么做了。之后大家交流怎么继续发。我们这个州是德国最大的州，人口1800万，占全德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学法组学员不到十个，分别居住在两个城市。这两个城市不是旅游区，没有什么观光项目，比较封闭。而我们城市到荷兰边界那块区域，大约有四五十个小城市、县或乡镇，大多是德国本土人，生活富足殷实，比较传统，但是那里根本没有学员。根据这个情况，我们决定往那边的城镇送真相资料。从去年秋天开始到现在，已经送真相资料到大约20多个小城市和县镇。我们所到社区，看到那里的居住环境很漂亮，也很讲究，人也很热情友好，对面相遇都打招呼，门口有人我们就直接给他们，并随机讲真相，他们都很感谢。每次散发完时，学员都感到身心得到了净化似的，很愉悦舒畅。因为家庭聚会不能超过两个家庭五个人，我们学法都改在网络上，面对面交流没有场地了，但是在车里往回开时自然就成了交流时间。尽管大家不能面对面学法，但是通过不同方式的讲真相就众生活动，感觉比以前有凝聚力，整体有了明显的提高。去年限制令实施后，网络学法的学员开始时在2到4人之间，现在是只要能上来的都上来学。我们都体会到，只有学好法，才能讲好真相，才能更有效地救世人。没有学员居住的这个空白区，让我们发现，也让我们牵挂，那一定是我们的使命。我们还会继续送真相资料给那里的人们，让真相遍布，直到没有空白的市区和城镇。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
二，给州政府议员讲真相。2019年4月，我们州的几场神韵演出结束后，在交流聚会上得知，我居住的城市跟国内某大公司签订了 5G 协议，看来给州政府的议员讲真相，我责无旁贷了。和同修交流后，我写了给州政府议员的真相信初稿，另一位学员做了认真的修改，包括每个德语单词和标点。每一封信我都非常精心准备，给出自我市选区不同党派的8位州级议员寄去真相信。9月26日，我接到州议会的电话，告诉我收到了信。议员们想邀请我到州议会面谈关于法轮功和中国人权遭受迫害的事，可以带3到4个陪同人员。当天我就收到邀请邮件，是德国第二大党社会民主党议员的邀请。我跟协调学员沟通后，确定了日期、时间和人员。10月9日早上，我们一行5人，包括2位在国内经历过劳教所关押和多次迫害的学员， 到州议会见议员。进议会大厅前，我们先发正念，也请师父加持。我是选区这个党派的议员，共四位，本来名单上是两位接见我们，一位资深议员有会议，特意留言表示歉意。第四位议员也带着助理来了，学员们配合得很好，在一个小时的讲真相时间里，几位议员听得很认真，很认同，不时也提问题，助理们认真做记录，真相资料他们都很重视地收起来。结束谈话后，还跟我们一同合影。之后的时间里，他们为推动讲真相也给我一些帮助，我们都很欣慰，也为他们做出的正确选择而高兴，更感恩师尊的加持和引领，把有缘人带给我们。三，议员亲临720集会，发声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去年6月，我给几位州议员发去720集会的消息，也第一次给德国联邦议会的两位议员发去集会消息，因为限制令没有发邀请。6月底的一天，我接到电话，一听是一位议员，他说可以参加集会，但是他的名字我一下想不起来，就说太好了，您能发邮件给我吗？因为什么什么很顺理成章的理由，他立刻答应给我发邮件。放下电话，我立刻意识到是师父救了场，我在心里说谢谢师父。我当时正在新公司工作，每天要学习新的东西，很紧张，接到电话时头脑里一片空白，一时不知道如何应对。邮件发来一看，是毕先生，而且他代表同党派，来自我们地区的另外三位议员参加集会。我很高兴，也感到压力，我们州这些年来一直没有机会请到政要人员亲自来我们集会发声支持法轮功，谴责中共邪党的迫害，和他们只见面一次，不到两个小时，这位议员到底对法轮功支持度如何？我心里一点也没有底，不少负面的思维冒出来，如果说来又不能来怎么办？来了说的又不是我们需要的该怎么办？心里七上八下的。那20天全靠大法帮助我排除不好的念头，背诵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讲的，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默念发正念口诀。我也发去集会通知，帮助他了解集会的意义和背景等。这样往返联系后，720集会那天中午12点，毕先生很精神地出现在我们信息台前，在炎热的太阳直射下，他演讲完后并没有走开，一直在台边和主持学员互动，为我们站台。一个小时后，第一轮的演讲结束，他真是汗水淋淋，我赶紧借喝咖啡休息把他留住了，因为我还有问题要问，媒体还没有采访他。休息时说起到中国，他说我知道我今天来这里做演讲，以后就不可能到中国了，中国政府不会给我发签证的。这正是我的第一个问题，他是否知道演讲后可能面临的后果。在交谈中得知，他一直支持人权活动，他说以后你们需要我的帮助就随时告诉我，只要我能做的一定会做。这正是我的第二个问题，以后怎么跟他联系和互动呢？我们媒体对他的采访也很成功。下午我们的集会还在进行中，毕先生已经把集会照片发到他的脸书上了，在他的政界圈子里，法轮功真相在广传。集会前我还收到了德国联邦议会两位议员从柏林发来的联名祝贺信，表达了他们对中共政权对法轮功的人权迫害的谴责，并祝贺我们720集会成功举行。这次集会上， 我们第一次就得到州议会和联邦议会两级政府共六位议员的支持。今年四月，在德国限制令收紧的请示下，毕先生几经周折，还是安排了面对面的会谈。两位协调学员说，这真的是一个特例。4月29日这天，我们一行三人又一次来到州议会做客，推动一个新的议题。两位议员和我们做了会谈。最近我们收到议员发来的文档，为推动这个议题，他们正在实际运作中。回首修炼的路，我们自身每一步的前行和提高，每一个项目的成功推动，每一个众生的签名支持，从而得救，这些都来自于大法给予我们的正念和正行。仔细体悟，自从真正修炼以来，我们的生活、工作和做三件事都离不开师父的精心安排。师父在参加欧洲法会的大法弟子大家好经文中教导我们，大法弟子的修炼不只是为了个人的圆满，是为了助师救度众生，是深有使命的，这是你们能成为大法弟子的原因。我知道比起精进的学员还有差距，我个人还没有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安逸心还很重，正在努力改变。我一定会牢记师尊的教诲，不辜负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步入来世的使命，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期的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一师父在山东临清传功讲法，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2月8号。山东省临清县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千年古县，明清时期凭借大运和漕运而兴盛。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关于学员把毛巾头送回厂的例子，就是师父在临清传功讲法时发生的事情。上世纪80年代气功普及时，临清有许多的气功爱好者，我也是其中之一。千万年的期盼，万古的机缘，终于盼到了师父亲临临清县传功讲法，这是这一方众生的机缘。1993年5月8号至17号，师父在临清传功讲法，为期十天。当时我有幸是法轮功学习班工作人员，协助做一些事情，所以吃住和师父在一起的时间比较长，晚上就住在师父入住的招待处房间对门。那段时间是我生命历史长河中最最幸运荣耀的，无法用人类语言表达对师父的感恩。1993年5月8号上午10点左右，师父由冠县公安局的同修开车去德州车站接回到临清，当时通讯不方便，我与同修来到招待处时 师父一行几人已在招待处门口等着我们。当时林清副市长和当地气功协会人员前来与师父见面并合影留念，此照片20多年了，我还保存完好如新。本是电视台记者一同采访录制节目，并在电视台正面播出宣传法轮功和师父的简介。师父传功讲法时间为每晚8点到10点，一个半小时讲法，半小时教功。师父还早上去公园看学员练功，并指导和回答问题。最难忘的一件事，办班快结束的前几天，师父自己拿出200多元钱买了一台录音机，送给大家在练功点使用。我们有时白天陪着师父在临清参观了舍利宝塔、无恙松、歇马亭等。我们的临县冠县是师父1992年11月份来过传功讲法的地方，与临清相隔百里。一天，师父提出要去冠县看望学员，我们大家组织了2辆车，一同陪着师父去了冠县法轮功辅导站长家，看到了师父时刻都在挂念着弟子的心情。师父的怀大志而居小节，给弟子们留下了言传身教的师表。有一次和师父吃饭时，掉在餐桌上的米饭粒，师父用手捡起来吃了，深深地教导了我的不足，以及我在以后的日子里教导子女在这方面的规正。师父在北京来临清时，带来了4月份刚刚出版的法轮功，并亲自在书的第二页写上了我的名字，又签上了师父的名字赠送给我，真是三生有幸啊。在师父身边也想不起来说什么，只感觉师父带着的能量场是那样的祥和，那样的舒服美妙，是无法用人类语言表达的。对于我来说，那就是心领神会，不易言表。办班结束后的第二天的早晨，我和同修找来准备好的一辆汽车，一同陪送师父回北京。当时师父的住处在北京一居民区的2楼，到达师父住处时已是下午4-5点钟了。当时在场的北京的大法弟子给我们做的面条吃，师父又送我们到楼下一一握手送别。我是站在最后一个的，也是最后上车的。师父走到我面前时，我握住师父的手说，师父，临清人是欢迎师父的。师父回答道，好好，有机会一定再去的。师父来临清传功传法之前，我是经常的重感冒，一病好多天，打针吃药输液总也不好使。后来经朋友介绍说练练气功，我就开始练气功了，可是感冒还是不怎么好。师父来临清传功传法后，我就专一的修炼大法，一直到现在20多年了，没有吃过一粒药，身体很健康，外表上看起来比同龄人年轻许多，这是有目共睹的。20多年过去了，每当回想起和师父在一起时，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师父的慈悲、和善、微笑与威严在我脑海里记忆犹新，历历在目。通过和同修多次交流后，为此写了这篇文章《忆师恩》，感谢师父对弟子的看护，千言万语也表达不了师父对弟子的慈悲。
这次的忆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歌曲《找真相》。找真相是电影《永恒的50分钟》的片尾曲，由加拿大新境界影视制作的电影《永恒的50分钟》是电影《为你而来》的第二部。影片以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案
和长春电视插播事件为蓝本，还原了历史真相，剧情跌宕起伏，为观众真实再现了19年前发生在中国大陆的一场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歌词是这样写的：天地两茫茫，世人向何方？迷中不知路，只难有真相。贫富都一样，大难无处藏。网开有一面，快快找真相。下面请听由 DF 作词，白雪演唱的歌曲《找真相》。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